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主持人 Lucas， 然后很荣幸今天能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Kaby， Kaby 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by。然后还要说什么？还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好，要不让观众大家多了解一些，了解了解你。
对，然后我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在读的2年级学生，然后今年的暑假也要马上毕业了。
那作为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感觉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陌生，然后你能稍微跟我们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吗？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我当时想学社会工作，我其实是从英语师范还有翻译口笔译这个专业转过来的，然后是因为我就是想去做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慢慢的了解到就是在北美其实大部分心理咨询师都是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当然有很多是心理咨询方向，就是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就所以其实北美有很多的细分的不同的方向出来都是可以做心理咨询师，但都是需要硕士的学位这个样子。
我上了解到 Kaby 实际上现在已经申了博士项目，然后也被很好的大学很好的项目录取了。那你有想过说为什么要再去读博士吗？而不是马上直接去就业？
对，因为我本来的话是，我其实本来也是想读一个博士，但是是偏实践方向，就是 CID 心理学的话，它有一个实践领域的博士，但是也是在读社会工作硕士的期间，因为我们2年都是要实习的，然后我就跟美国这边当地的华人家庭孩子一起工作，就发现有很多的 research gaps， 这就是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就所以我就想继续读 PhD， 然后我的 PhD 是 school psych 学校心理学方向，就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继续做研究也可以继续做实践，这两方面都可以进行精进。然后 school psych 的话，学校心理学它跟社会工作其实学的内容又会有些不一样，school psych 它可以做心理咨询，但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做那个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就大部分的就很多学校心理学家是在学校里工作的，我感觉是像和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就是美国比较多的一个职业，就是说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就是可以就是在学校里和孩子工作很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是，听起来也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尤其像你说的，在学校里头能跟小孩，你说的这个学校应该不是指比如说大学什么的，可能更多是偏就是比如偏中小学一些，是
对，主要是针对 K-12 小学、中学、高中，可能有 preschool 可能也会涉及到。
我稍微有点没太明白的点是，就是你像你说社会工作专业还有那个比如心理学专业，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类似殊途同归嘛，比如到最后都是成为一个心理偏心理医生这么一个职位，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不同？
Master of Social Work 和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出来都是可以做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或者 Therapist。从岗位职位上来说是其实是一样的，但是 读 social work 的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选择，比如去做 case manager。case manager 就可能是你的来访来找你，可能是需要一些资源的链接，然后你就负责给他链接一些资源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帮助他们。但如果做那个 therapist 或 counselor 的话，都是做心理咨询，都是一样的。
哦，一个相当于是比如变更 personal 一些，就是个人去提供，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是借用一些社会上资源去帮助到对方，是吗？
对对对，就是链接资源去做一个桥梁吧。
哦，
就是，
你会更偏哪个方向？
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做 counseling 或者 therapy。但就是读了博士之后，可能你可以去做一些 assessment。这种的技能会更多一点。
哦，什么叫做 assessment？
是一些就是评估，比如说可以做，因为我还没有读，我只是现在的一些理解。你可以，就如果是作为一名 school psychologist， 在学校里面去做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为了，其实学校心理学家职业的存在，是因为美国曾经就颁布了一个法案，它是为了保证所有学生的教育公平，它是为了保护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得到就是一些就是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所以就是我们要给那些孩子如果去做一些评估，看看他是否符合他的是否存在他特殊的需求，如果存在的话，我们需要就是给他去提供服务，去满足他的这些需求，去就是去根据一个个人的是需要去做不同的那个额外的一些服务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美国的保险报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美国可能有很多学生都是诊断那个 ADHD 或者其他一些，是因为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在小的时候不去提前做这些的话，就从费用的角度来说，他只有在小学就是 K12 的时候，学校都会就是政府都会把这些费用报销掉，如果你需要额外的特殊需求服务的话，但你如果进了大学之后，你说你有这些需求，然后你需要一些服务，这个政府是不报销的。
哦，就成年之前还管你，成年后就不管。哦，
差不多。
哦，那也还挺啊，确实啊，你这么一讲，感觉更清楚一些。确实就是，因为实话实说，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些，比如需要评估啊，这些是有一点点，并不是。就很难量化指标，就是好像并不是说比如像数学公式似的，比如说11就是1，1加1就等于2，它很多可能比较就是更偏qualitative 一些，所以说确实需要像你这样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知识的去帮他们进行一个评估来去做判断。
对，之后就是应该会学很多那种专业的工具去做一些专业的评估。
哦，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学到，我很期待之后去学这样的东西。
是是，哦，这个还挺有意思。那我们爱情故事栏目有一个新的主播是他也是他实际上是学的是心理专业，然后现在毕业后在做的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我感觉你之前有做心理咨询师的相关经验？
我现在就在做心理咨询师，儿童心理咨询师的实习。
我有点好奇，因为成年人相对来说我感觉好理解一些，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心情不舒服不适，然后有沮丧难过，所以他们可以去找人，找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去倾诉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儿童的话，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建立一个我们说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或者认知的一个体系架构，在这个之前就是怎么能更好的帮助他们？
我们大部分的儿童孩小孩子来访，一般都是就是家长或者学校的老师，或者 school counselor， 就是 refer 推荐过来我们机构去进行这样一些服务的，接受这样一些服务。那你刚刚问的是什么？怎么帮助他们？
啊，对，像我就很好奇，比如说那对面坐的一个小学或中学的学生的时候，他们一般会跟你聊啥？就不设，就如果能说的话，就大体上啊。
就看看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就不管跟成人还是儿童工作，都是要看来访的他自己的目标，他想要就是获得怎么样的服务，他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目的，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和角度去出发。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就是一些可能去，我觉得很多是去做一些 psycho education，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一些就是情绪管理的一些技巧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帮他们一起去探索建立一些技能，或者是通过一些不同流派的一些方式去帮助他们去处理一些焦虑或者其他各种的情绪问题啊。之类的。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没有没有。
那你现在坐下来感觉喜欢吗？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跟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工作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跟他们的父母一起工作。所以这样，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效一些，就是让父母配合去支持他们，就是支持他们孩子的一个成长和发展，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效一点。
确实，我感觉这样，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怎么样，但总感觉好像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现在也有这一方面，就是针对偏中小学生，就像你现在在做的这种心理咨询。
但就是我就感觉凭我自己个人经历来看的话，好像就是学校里面就是大家好像用心理咨询的服务并不多，好像就是理解的是你什么心理健康老师，然后就是并不知道有时可以去找他们做心理咨询啥的，而且就是可能来访的隐私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就是在学校里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可能大家有比较多的担忧，就是来访的隐私，就是学生的隐私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什么的。像在美国这边的话，保护隐私就是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来访在学校里，然后我们需要和他们那个 school counselor， 进行一些对接什么的，都需要我们的来访去签那个 release of information， 一个就是一个同意书吧，就他们同意了，我们才可以和就是其他人去沟通，关于来访的任何必要沟通的一些内容，不然的话就是不可以就是告知任何其他人我们和来访的关系和就是和咨询相关的内容。
哎，那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比如说，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呢，我最近因为比如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导致我个人情绪可能也需要去找心理咨询师再去进行调理，那这个时候我能跟另外的一个心理咨询师说，就比如因为就是我保密的这些东西吗？还是也不能？
你保密的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是因为跟某一个我的客户，他的一些跟我说出了一些话，然后一些他的一些情绪啊，导致了我的心情不好。那我去再找心理咨询师去做疏解的时候，我能去跟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客户的信息。
就是像我们需要保密的内容的话， 是指就是像可以我们可以认出客户的一些个人信息，像那个他的那个健康相关信息，包括他的姓名，他的住址什么联系方式啥，这些是完全不能说的。但如果是像一些 general 的 information， 就不跟那个来访的个人信息相关的是可以的。
哦，就有点像现在有的那些数据，就是给去掉那个就去掉那些隐私性之后变成公开数据一样。
嗯，就是对。
哦，
那是一个 de-identification 过程。
是是是。那我最后就还有个好奇的问题是，你会怎么去疏解你的情绪？就你会有比相比我们更专业的一个方法吗？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就是我感觉我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我学的内容对于个人帮助也是。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就是我社会工作第一年学习的，就是相对像可能比较宏观一点的，就是感觉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还有自己在这个社会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怎么样的，我和这个社会还有其他的关系，还有我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吧。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学了很多，就是怎么去帮助自己和帮助其他人的很多方式。对于我自己就是这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就是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其他人嘛。那对啊，那我就是对其他我就是我自己的话，我现在也会就是做一些，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心理咨询，我自己去个人体验，包括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那个留学生这边的，我们在华大的保险它都是可以支持我们去外面找 in network 心理咨询师进行无限次数的那个心理咨询，所以你的保险是可以给你的心理咨询费用全部报销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服务，就是
那确实
利用起来，然后包括其他方面，就是一些一些书籍啊，就是可以读一读相关的，就非常有帮助的。
确实，好多这些东西真的是不说不知道，就是确实如果那确实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是我感觉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是心理问题也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也不再是原来的那种就是谈虎色变的感觉，更多是确实是需要摆到台面上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这就是并没有什么羞耻的，什么也不是说你有问题了才能看心理咨询师。比如说你有病或者是有问题才能看，而就算你就是有可能就是你、
没事也可以去聊一聊。
对，就是包括你想就是更多的就是你个人成长啊，就是之类的问题都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但如果是你要比如说你是什么 Medicaid, 那些什么保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公司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现在工作的机构收的来访的都是基本上很多都是收 Medicaid, 然后我们就是要评估他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就是去做心理咨询，去用他们的保险，但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就是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你们也很专业，就找你们又便宜还质量还有保证。
反正就是你们看看那个保险就是对应的in network therapist 是哪些，然后去联系就可以。
嗯，好
的。嗯，
学到还有收获的。那也聊了不少关于 Cabby 的工作啊，也不是工作，就是学习方面专业方面的知识。嗯，那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爱情故事栏目下，那我们算是回到正题哈。那我们来聊一聊爱情故事相关的话题。Cabby 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就关于爱情
啊，因为我知道 Cabby 现在也是在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当中了，然后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入到，对啊，就你们怎么走入到现在这种稳定的关系？
就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来美国的话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象就是在美国这边读书，然后我们刚认识一年，就是在国内嘛，然后他就过来读书，然后我再申请这边的研究生，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再过来一起读书，就运气比较好，就是升到了同一个学校嘛，这样的话我觉得先解决了这个距离的问题。
嗯，
就会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帮助了我们，就是继续把这个关系继续下去。
嗯，是。那我就随便问了，我比较好奇说，我好像听过一次，但我有点忘了，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就是你说之前是在国内认识的，对啊，是怎么认识的？
嗯，对，我们是在上海参加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商业什么投资分析的一个活动，哦，证券投资分析的一个活动，一个像一个培训之类的吧。然后我当时应该就是因为我本科是英语师范专业，我本科毕业之后我当时已经升上了就是英国一个口笔译的研究生项目硕士项目，然后我可能就是想学一些我专业不相关的一些东西，我就是比较有好奇心，我就是想学一些更多的其他不相关的东西，我就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我就参加，然后好，我就在这个项目里认识了他，然后项目结束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哎呦，那也挺快的。这是一个多长时间的项目？
这大概也就一个星期七八九天。
哎呦，那算是一见钟情吗？
对，可以这么说。
那是真挺快。嗯，
对，但是就是项目期间比较忙，就是结束了之后，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不是都住在上海的嘛，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结束的时候就是可以捋一捋关系，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嗯，是啊是啊。
嗯。
那实际上你们这个八九天的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实际上对于你们来说就到了一个短暂的异地的时间了，是吗？
我们好像先是在上海玩了几天，就可能三天就不多，然后对，就开始异地了一段时间。嗯，然后后来又去杭州玩什么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浙江的不同城市。
对，还离得算近一些，
嗯，还行，对，不会特别远。
哦，但那就你像你之前说，你刚才说你实际上一开始已经升到了英国的一个研究所研究项目，是因为感情你们俩在一起之后，所以说你考虑说我要换到美国来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我当时那个项目就是因为就很巧，因为疫情就是转线上了，就你可以去英国，但是课还都是线上上的。然后再就是再加上疫情，当时疫苗还没有出来，我爸妈也不让我过去，所以我就在国内就是上网课，所以 所以这样就是我们比较方便，就都在国内，再加上他之后当时可能在一起之后就上高三，他然后他是国际学校的，他们那个学校可能那一年好像也是就是在搞那个本科的申请，就不会特别忙，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有空有时间就是在国内不同城市玩，然后我就上网课，就比较自由。
是是是。哦，那相当于是先读了一年就拿到了一个英国的那个硕士项，然后之后又决定说再去读一个
对。
那现在来华大这个是跟当时英国这个这一段留学经历有关系吗？还是实际上也是提前就想好？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因为我本来还是就是很喜欢做口译啊，就是翻译这方向，然后我学了之后，我可能是因为那个项目就是也没有教，也没有一些同传的训练啥，我觉得那个项目我读下来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的课程，然后再加上做口译的一些理念，就是因为就是我在那儿学到就是口译的话就是得做一个就是 background， 就是你尽量就是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和声音这个样子。虽然我就是我觉得拥有口译这个技能是很酷的，但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个人的性格，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别人听见的。再加上我本科学是英语师范，我在学校里有很多实习的工作嘛，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看，我觉得中国的学校里面的学生还有老师都是很 struggl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的，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国内学习的一个经历，我对学校的那个就是我进到学校里我整个人就不好起来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压力很大的地方。然后我就是觉得相比于教学生英语，我更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之类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就想转心理这个方向。对，然后我就想再读一个硕士这个样子。
这写到文书里一定很好。而且这确实就是是能感觉到你的情真意切，确实真的是这么想，不像不是为了读而读，而是真的是想读而去读。
对，我就是在去年写博士申请文书的时候，我就是这些经历我都有写进去，所以我就感觉是 connecting the dots， 就是虽然我读了很多不同的专业，但是就都结合起来到现在。对，
确实啊。那接回刚才的说，就是那你们相当于是他是高三这一年，然后你是英国研一这一年，然后之后你们都刚好都升到了华大，然后就相当于就是前年然后你们俩一块过来的是吗？
不是，他比我先来一年，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异国恋。就也没有到一年吧，是九个月。当时是疫情嘛，所以然后有那个 quarantine，就没有办法回来，所以我们九个月都没有见面。
那怎么维持？或者对，就是
对，就感觉就非常难。然后我当时还加了异国恋的那个聊天群啥的，就是认识很多其他异国恋的一些姐妹啊什么。就觉得特别难，我基本上是一天一天数日子数过来的。
哇。那我就有点像那个你跑步的时候看那个倒计时的感觉啊。真的好，那很长时间，你们应该谈了到今年应该有3年4年。
3年多了吧。3年半多吧，差不多。
那当时就九个月异地之后，就回到了能就正常线下见面的 日子会有不适应吗？还是就也感觉跟线上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他就暑假就回国嘛，就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但是他也就是感觉就是长更胖了。
原来瘦的是吗？
原来在一起感觉还挺瘦的，然后在一起一年之后，可能吃在外面吃东西吃多了，然后他就胖，然后异国恋那一年，他自己在美国可能吃的也不怎么样嘛，然后就更胖了。
哎，我俩好奇他瘦下来是什么样子。
以前还是比较瘦一点。
我想想，对啊，就是那我会，就那像，你觉得，因为像9个月异地，就时间也挺长，也挺不容易的。然后，那当时你们是知道说这就是倒计时相当于就有9个月之后，你们就能重新回归到在一起的生活，还是说实际上也不知道，只是说就有可能这个一切都是未知数的。
其实我只知道，就是他比，就是可能暑假可以回来，但是我就是在收到那个 offer 之前，我是不知道，就是我之后能不能是跟他一起在美国嘛，就是长期的一个打算，所以就是我在等到 offer 之后，我觉得我就可能就更加确定了，就是比较
那
一个
当
方。
时我单纯好奇，就当时你是靠什么的或者说就是就是你那一刻就是怎么决定说坚定，就是说就是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而没有说我比如可能就是我们对吧，就一直也不一定能在一起，然后呢可能是缘分。没有缘分啊，怎么着？所以说就可能想说再去接触新的人或者怎么着。就你是在那一刻是怎么坚定的选择说我就要，就算这是个异国恋不容易，我要给它维系下去。或者说你可能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挺喜欢的，就觉得就没有想过第二种可能性。
对，我就是，我就可能就，就我认识他的那一天，我就很喜欢他，然后后来在一起之后，就还是很喜欢他，就更喜欢他，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我就感觉他也很喜欢我，然后就觉得，就完全就是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我就是一心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这个样子。但当然我也不想说什么放弃自己的什么事业学业啊，我就觉得如果我在美国再读一个硕士，对我自己来说发展也是很好的，就是如果没啊，我肯定不会来美国，因为，就我的父母也不会让我过来什么的，就是因为美国的留学费用啊，也就是硕士的那个还要自己出学费嘛，就是也是很高的，所以这期间还有很多就是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终那些困难都是能够被克服了，然后这还挺好的。
有种莫名被撒了波狗粮的感觉。
哈
确实，我挺喜欢你说的这种就是坚定的选择的。你有想过说那你喜欢他哪里？
喜欢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难说的。对了，因为我想起来，他刚开始比较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成长的那个背景和文化环境，因为他是希腊出生长大的，然后我当时第一天认识他，他头发就是长长的，就是倒 肩膀不到一点，然后他的那个肤色是比较小麦色的那种，我就感觉还就是挺不一样的，就是给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文化背景嘛，然后我就挺想就是去聊一聊，就是去多了解一下不同的文化是怎么样的。然后当时的话我感觉运气比较好，就是虽然他跟我不是一个组的，但是他的那个组长是跟我是室友，然后他们就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样的话我就正好就是可以跟他有聊天嘛，然后就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了解了吧，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挺好的。对，
我有点好奇，就那你们俩当中是你追的他吗？还是就是实际上也是他追的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这个追，但是如果是看谁刚开始比较主动的话，我觉得是我主动先主动的，因为我就是最后一天就大家都要飞到其他地方就是去了嘛，我就觉得如果最后一天就是在我们离开那边之前，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人主动的话，我觉得这样会不太好。然后再加上我比较急性子，然后我就可能主动去找他说，然后他给我的反馈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去代替了。
哦，哎，确实，谁说对吧？就主动这个事儿就并不是坏事，对吧？挺好。
对，因为可能他。他年龄比我小挺多的，然后他之前也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我又没有等到他主动，然后我又觉得我得去试一试嘛。
啊，那你是他初恋了？
可以这么说。
哦，可以，这还挺甜的一个爱情故事。
还可以，还可以。
那你们在一起是，争吵会多吗？还是一直就是实际上就是像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偶像剧似的那种甜甜蜜蜜的。
争吵的话我觉得还挺多的吧，其实就挺多。
那会因为什么事儿争吵？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还是
我觉得对啊，很多都是很小事，而且我觉得很多都是，对，从我的视角来看，都是他可能哪里不高兴了，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让他不高兴了，然后可能就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觉得他很奇怪，就是莫名其妙就不开心了，这个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情绪管理也不是那么好，所以然后可能他沟通起来可能有刚开始就很偏向于那种回避沟通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在一起，然后之后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我觉得刚开始处理起来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就是慢慢跟他沟通，我觉得还是有挺多改变的，就是我因为看到这些改变，我才就是有动力继续跟他在一起，就是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嘛。
是是是，哦，那那像你是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对吧？对啊，就是可能他也会潜移默化对你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会印证一些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可能吧，就是用到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知识，就是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沟通啊，都是可以用到的。
是是是，挺好。那你们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是想过。怎么说呢？想过结婚吗？想过或者更远的事情？
有啊，就是结婚的话，就因为国内法定结婚年龄男生要到22周岁嘛，所以就一直在等他就是达到那个年龄，
也快了吧？应该
就是明年的一月多，因为还是差不多再过大半年。
嗯，
但我觉得到时候也得看，就是他毕业之后美国找工作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别的，就是继续读书打算，到时候再看吧。
嗯，哎，年轻是好。
嗯，他比较年
轻，咱俩也同龄。啊，挺好的，这哎真挺好的。那但老实说，今年下半年你去读博士的话，又要就是开始重新要回到短暂的异地生活，你会不适应吗？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设想的话，肯定比当时异国恋要好很多。一个是时分小，
就是没有时差的太大的问题。
三个小时时差吧。
啊、
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华大这边上学的那个时间跟我那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有错开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可以就是互相去找对方嘛。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吧，就是可能会需要适应一下，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嗯，哎，真挺好。有啥窍门跟秘诀吗？
什么窍门跟秘诀？
比如说上你谈了很长时间，你们谈了很长时间的异地啊，不管是异地也好，异国也好，就是真的是挺长时间。在这过程当中，肯定像你，比如你之前你也说会加群啊，各方面，有什么你觉得很好能去，就是处理情绪或者推进感情的方法？
处理情绪，推进感情。
话问的有点抽象了，差不多，
怎么说？就是像我在。就是之前异国那一年，就是我在忙那个申请的事情。其实我前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准备申请，又然后我还考那个什么 GRE 什么，我都从早学习到晚。然后，然后我考完了之后，或者忙完申请之后，我可能会找一些其他事情去充实我自己时间，比如说打那个什么剧本杀，一打就是好几小时。
也是啊，确实一天就过了，真是一天就过了。
就是找一些就是事情去做，就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是想对象什么，就得把自己充实起来。然后当然就是他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差嘛，就是他醒着的时候，我醒着的时候就聊天或者视频什么的。就保持沟通的一个状态，就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还是挺需要就是保持沟通的。
嗯，是是是，我觉得异地有时候比较难，就是因为拉长了距离，然后沟通起来就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是。哦。
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之前准备的问题里头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想问说，你会更相信一见钟情，还是会更相信日久生情？感觉好像你这个片子是一见钟情多一些， 但我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吗？
就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这个对象的话，就是我是先一见钟情，然后在我
日
跟
久
他，
生情。
对，就是因为我是就跟他参加同一个项目的时间内，我也有在观察他的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然后也了解到了一些他的家庭背景什么的，然后我在考察了这些情况之后，然后我再做了决定，说我想去就是试着跟他发展一下这个样子，但就是我觉得一见钟情也是挺重要的吧，就是他刚开始给你的感觉是不是好的，就是不能太差的感觉，对。
确实。那像你说日久生情，你发现他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品质啊什么，就是哪些品质会是你比较关注或者注重的？
就是他和别人相处沟通是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项目最后一天，就是大家就是有规划的活动是去上海的一个什么酒吧嘛，然后大家喝酒什么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学生，他就好像花了4000开了一个卡座，然后让我们去一起玩嘛，对吧？然后当时也就是喝大大家大家一起喝酒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对象他第二天就给他转了1500什么，就是本来那个人是说就是请客嘛，就是就不用大家付钱，但他说什么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要给他 A 一点钱，我就觉得就是他的人品还挺好的。就不会贪别人便宜什么的，就是在自己经济水平允许情况下，是会做一些让自己比较就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些事
是
情。
哦，你记得真的很清楚诶。实际上刚才你跟我描述的时候，很多实际上因为应该也挺长时间前的一些事情，但你还记得也很清楚，确实是，有时候确实是一个个小事、小的细节去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些特质。
对，我是就是会比较关注他的做事的一些细节吧，然后我也比较关注他，所以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基本上。
那应该下次应该把浩然叫过来一块儿，你们俩采访一下。我挺好奇他那边是怎么想的。
他可能说不太清楚。
真挺好。那你会感觉，比如，就是你的爱情观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变化吗？比如，因为我听你的意思，好像，他并不是你的第一任男朋友。那你在你之前，或者就是你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是，大学里谈过一段比较久的，也是3年，然后毕业的时候分手的，然后分手了之后还谈过，然后是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人，然后就感觉就是谈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嘛，然后分手的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对我之后的择偶的观念会产生影响，然后我现在来看的话，我就是当然是在一起得开心嘛，就大家在一起开心，然后还得看一个就是家庭背景吧，就是他们家庭背景就是条件是怎么样的，然后根据这个条件来影响到就是他来影响。要不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就是很努力、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就是如果你们就是家，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太好，就是那个条件就是不怎么样，然后又不很努力、积极的去学习或者进取的话，就是可能会让我觉得比较焦虑吧，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但如果说你们家就是条件比较好的话，那可能选择一个比较 chill 放松的状态的话，让我可能也不会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的可以就是至少要保证我们生活水平嘛。对，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之后工作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就是如果太忙的话，我可能也不想让他以后工作太忙，但他现在也没有就是进入到工作那个状态，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是还得看他之后是怎么样，就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好好好，还得考验考验。
我也不知道。
但确实我挺赞同你说的，就是尤其日子过久了，过了很多时候确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常就是三观跟消费观。他有的时候尤其消费观好像也没有对跟错一说，他真的是因为自身的成长环境家庭环境所造就的。就确实如果两个人钱花不到一起去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日子也不太好过下去，所以说确实家庭就是看对方的家庭或者整体的相处模式也确实能反映到你们两个人的整体的接触当中。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希望他比较就开明，就 open minded， 然后就是不会对女性或者我有太多就是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要求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着来的，就是
是少一点大男子主义。
对对对，这样就是让我就会觉得比较就是自由的那种感觉，就我不喜欢这种被就是外界束缚的那种感觉。我当然就是我自己可以对我自己有些要求，但我不太喜欢就是
是是是
别人对你有束缚。
确实就是有的时候结果可能一样，但是过程或者起始的本心不一样，它也不太相同。可以说比如你最后选择回归到家庭当中，但不能说就一开始就一定要把你绑在家庭里头。
差不多，反正就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就可以。
确实。
嗯。
那你爸妈知道，你家人支持吗？或者就一开始可能并不太支持，但后面慢慢的会有一些改变。
就对，一开始可能不太支持，然后后面慢慢有一些改变吧。就他好像就之前也就是见过我的父母，然后也和我父母聊过。对，然后他的妈妈好像跟我的妈妈也聊过，然后就是聊了之后，可能我妈妈就更放心一点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就是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我的父母对我们感情是否支持吧。我觉得不管支不支持我都会跟他在一起。所以就可能他们最后也没有办法，也只能支持这样子。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不希望被束缚，所以说你希望以你的主观意志去生活。
对，我真的很讨厌就是别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束缚我。
是，这是有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比如家里对你要求的太多了吗？
我不知道，就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咱们这一代大部分都是，实话是。
大部分，然后我就觉得我父母就是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啊，那肯定，那还能在谁身上？
对，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这样，因为就是我已经成年了嘛，就他们如果就是还要管很多事情，会让我很不自在。
确实，就是个度的问题了啊，毕竟，那实话说，咱就算成年了， 父母看咱还是小孩儿。我记得网上的和刷的视频，就是那个说是儿子，实际上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但在九十一百的那个父母面前，还是觉得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似的。
我不知道哎，就得自己之后如果有小孩了，可能可以有自己的体会，但是现在的话就没有办法体会这种心情。
嗯，是。你有想过要小孩吗？
就我应该会的。
哦，你有想过说，比如一个两个，然后男孩女孩？
可能会比较想生两个吧，就是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就不想要，就是自己的孩子也是独生子女。
啊，不会太孤单，有个伴儿一块长起来。
对对对。
那男女孩有想过吗？还是说都可以，一男一女最好？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嘛，所以就
是
没有想太多关于这个性别。
嗯，那我问一个可能想过的细节，有想过说婚礼在哪儿举行吗？或者说度蜜月去哪儿？
这个没太想过，但因为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想不好，因为我感觉如果要看家人的话，他们都在，这样都在国内，然后他父母的话，有的时候在希腊什么的，然后我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太知道，就是举办婚礼的意义是什么。
哦，
对，我没有想好，就是甚至要不要举办婚礼啥的。我觉得就是不举办婚礼也可以这样子。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你为什么会不希望举办婚礼？
我也没有说不希望举办婚礼吧，就是我现在就是没有想清楚，就是举办婚礼的意义是什么。
嗯，我感觉古代的意义可能是因为那会儿就是交通不太方便嘛，就是所以你办一个婚礼就把这个。街坊邻居啊，大家都邀请过来，然后就告诉说好了，就是我跟他就在一起了，我们俩就绑一块了，所以说那就相当于举办个婚礼，就类似昭告天下那种感觉。所以说，要不然你说那个对吧？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包拯不是斩了那个秦世美吧？是不是？应该是秦世美，没说法，反正斩那个对吧？就是斩那个状元郎。我感觉古代可能更多是就是这么个意义，现在可能更多也是就是希望也是告诉一下身边的朋友，开开心心的聚一聚。当然好像没那么容易，现在好像婚礼这个也不太好弄，就是婚闹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尤其一些地方的一些习俗啊，好像弄得也不太好。确实，
就可能确实是。更多的是一个仪式吧，然后对，像你说的，把大家在一起聚一聚，然后正式的就是跟大家亲朋好友说，就是我们结婚，然后之类的。
确实，但感觉有个仪式感也还挺重要。你会觉得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还是这也还好？
就是还是有一定仪式感的吧。
嗯，
就还是比较注重，对。
那你会喜欢说，希望，比如你对象给你惊喜呢，还是说，就是按你之前想过的一些设想一些就好？就比如说，假设说你们快到一个纪念日，或者你快到你的生日，然后呢，你可能之前一直跟他念叨说，比如你想要一个。假设说你比如想你想要个苹果，然后呢你是希望他在那一天是送你一个苹果呢，还是说比如说送你一个香蕉，这个香蕉可能不是你近期非常想要的那个东西，但你也很喜欢的东西。
怎么说呢，那如果他给你惊喜的话，他给你的惊喜，你要是喜欢他那个东西，你要是喜欢的话，那还挺好。但如果没那么喜欢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好。
确实。
对。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浩然给你做的，让你觉得
很惊喜，很感动。
啊，那就没有什么吧。我不是很清楚，我有点忘了他有什么惊喜。
那换个问题，就你有没有你觉得你做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很感动，或者就你做什么，就你做了哪件事觉得哎呀，他会觉得记忆很深刻？
好像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待在一起就是比较多，然后也不会就是太给对方惊喜啥的吧，我感觉，就感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互相商量。
也真挺好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对啊，就是，不有一句歌词说的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嘛，就确实也不需要什么。太多节点，就是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就挺好。
对，我就是想，就是每一天的日子过的是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东西，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去做就可以了。就可能有一个短期的什么规划什么，就是到那个时间去做就可以了。